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连你又在他所定的日子在这里，我们能够一起来遇见神，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今天的经句呢是这个约翰福音3:5。今天那篇没有打上去，那我把今天的经句大家一起复习一下。约翰福音3:5，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把这些经文一起，这个星期可以来思想、来默想、来记在心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你又在你所定的日子，主啊，让你的儿女能够欢欢喜喜，带着盼望，能够来到主你的殿中，我们一同来敬拜你。天父，你是那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你也是那位赐下你是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拯救我们这些本该灭亡、是在罪恶过犯的人。主啊，在此时，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时，就求主你圣善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运行在每一位在这里聚会的每一个人的心中。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啊，你就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全人全心献上来敬拜你，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看重出身和背景的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定听说有人说，哎，你要成功，你就先得有好学校的学历。你得有好家庭的这个资源，你也有好人脉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呢，好像你在这个社会上做一切都是很难的。其实，在耶稣时代呢，也是一样。犹太人相信，只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只要他们能够按照律法上的字句来行律法，就可以进入神的国。但是耶稣呢，却告诉一位犹太教的领袖，一位年长的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他说，告诉他什么了？说你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这里面呢，我们一会儿你会看到了，有进神的国和进神的国，虽然是两句里面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词语，其实它是同样的意思。因为只有你进了神的国，你才能看见神的国，对不对？就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是生在这里的，我们是从外国来到美国。我们来美国之前呢，我们只是从电视或者电影里面，我们了解一些美国的这些画面。我们也是从广播或者书本上，我们知道的美国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真正说美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只有来到这里，我们才能真正的体会到神的国也是一样。我们读圣经，如果我们听人说，我们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就像我们看一幅图，外表的图画。我们真正的里面是什么神的国？我们只有进入这个神的国，我们才能真正的知道。所以呢，耶稣让尼哥底母知道，进入神的国不在于人的出身，不在于人的努力。或者人的地位，只在于圣灵的工作，使人重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也就是说，一个人唯有重生，才能相信耶稣，而唯有信靠耶稣，才能得到永生。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的主题，就是重生才会有永生。我们首先看第一部分，就是。唯有重生，一个人才能真正的相信耶稣。这是在第1节到第8节。我们现在看第一节到第二节。他们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那么，我们从这个路加福音。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他在4:37里面，他说，主耶稣刚开始传道，就因为他一并赶鬼，能够行各样的奇事神迹， 它的铃声就传遍了周围的四方，也就是好多地方的人周围的都知道有这么个耶稣，哎，他能一并赶鬼，他能这个行各样的神迹奇事。上次呢，我们是在分享主耶稣基督洁净圣殿的时候那段信息时候，那么在最后一节20至23节，他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所以这些人平时里面可能有真信，也有那些也就是为了治病得宝的，也有那些可能哎听了感到奇好奇的，哎就好像很容易就好像就是轻易的就信了。但是这位尼哥底母他不同，他从这许多这种这个上说的这些信他的这些人不一样，那么他呢？要亲自的来到这位耶稣的面前，他要真的，他不要轻易的相信，他要真心的来听他所讲的道，造就他这里有他能还能讲什么这个他所渴慕的这些的神的话语。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呢，尼哥底母他有这么几个特点，从这两节经文里面，首先呢，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对，法利赛人就是一种最热心律法、遵循律法、最也是热心也最忠心犹太教的传统的一群人。那第二呢，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这个里面呢，就是说犹太人的官，真的这个特别就是指他是犹太公会里面的一个成员。那么当时呢，犹太公会在犹太人群里面属于社会的最高阶层。所以犹太公会呢，它主要是由大祭司作为公会的会长可以或者主席，那么它的成员呢是由主要是由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组成的，所以一共70个成员，一个大祭司，所以这个犹太公会呢，一共是71个人，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这个尼哥底母。那第三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知道啊，尼哥底母他是一个非常敬畏神、寻求神心意的人，因为他相信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他能行神迹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就想来到耶稣那儿领受一些从神那里带来的信息。第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了，尼哥底母他是一个谦卑，而且是一个道德非常高尚的人，因为他肯虚心向一个比他年轻的拿撒勒的耶稣来寻求指教，并且称他是拉比，就表达对主耶稣的一个非常的一个敬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在从这前两节间，我看到这么几个方面，尼哥底母的背景。尼哥底母呢，在约翰福音中，我们后边分享的还会有2次谈到尼哥底母，一次是在第七章，就是他质疑犹太公会对主耶稣的法律程序。这个对待主耶稣的这些法律程序，他心存怀疑。那么第二次呢，是在第19章，他与亚历马太约瑟，他一起埋葬主耶稣的身体，也是尼哥底母。所以我们还会有2次看到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中的出现。那这里说尼哥底母在夜里来见主耶稣。那这里呢，可能是因为主耶稣白天，我们知道主耶稣跟门徒到处传道，到处来给人医病赶鬼，行各样的神迹，所以白天根本就没有时间来接待人，估计。而且呢，所以也是夜间，在没有人打扰的时候，尼哥底母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教，也可能是他白天可能有点不太想公开的来见耶稣，因为以免引起别人，尤其跟他的一起这个公会里边显得敌视，因为当时的其他犹太领袖公会里边的，他们都是与耶稣为敌的，以耶稣为敌的。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的，他说我们是代表呢，就是尼哥底母和其他犹太公会的成员，他们可能都认为耶稣基督可能只不过就是神那里来的一位先知，只有神与主耶稣同在，他才能 行那些神迹奇事。那么他们呢认为呢，这个主耶稣，所以尼哥底母呢认为主耶稣既然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一定有更好的教训，他可以听到，也而且透过这些教训呢，也能改善他自己在神面前的他的一些行为。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了，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罪人的世界，他并不是说了来，只是做我们的师傅来。最重要的，他是来到世上来带下他的生命，来赐给我们信的一个新的生命，叫人进入神的国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能够认识神。这是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赐给我们生命，这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第三节到第四节，他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见母腹出来吗？”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尼哥底母呢，是把他自己和所有的犹太领袖，把他们放在了一起，以为呢，他们是最懂律法，以为他们是最熟悉旧约圣经，尤其摩西五经，所以他们也知道，觉得自己可能离神的国最近，也最容易进神的国，可能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呢，耶稣却单独的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就是说呢，耶稣告诉尼哥底母，是否能见神的国或者进神的国，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不是针对种族或者民族，不是说啊以色列人只要你属于以色列的民族，啊这个你都能见神的国或者进神的国，不是这样的。能见神进神的国，见神的国，那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这句话，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尤其在约翰福音书里面会看，还看到很多，还看到几次。那这句话呢，主耶稣为了提醒那些听他讲话的人要注意，在这句话后面要讲的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也就是他这里说的就是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也就是说，重生是一个人能见神国的唯一的途径，只有你重生了，才能够见神的国。而重生呢，在原文中的意思，或者你从英文圣经也能可能看到，它的意思是从上头生，或者是从神生，是这样的意思。原文里面，所以呢，主耶稣在此说的就是说，神国度里面的国民必须是重生的神的儿女。是从神生的，是由神生的，用神赐下的新生命在他的里面，与神有着直接的生命的关系。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生来都是神的仇敌，与神隔绝。我们只有靠重生，我们才能见神的国，我们才能进入神的国。我们不能靠自己的道德修养、属灵知识，啊，或者我通过热心的服侍进神的国，不可能的。唯一的途径就是重生。其实这就像一个家庭，如果一个家庭啊，要想让一个不是这个家庭的一个孩子，那么不是这个家庭父母所生的孩子呢，来进入这个家庭，成为这个家庭的他们的儿女，那么你必须要办好个法律的手续来领养这个孩子，对不对？要让这个孩子与父母建立一种在法律上的这种的关系，你才能正式让这个孩子成为家庭里面的一员，成为你的儿女。那么我们说，做神的国民也是一样，我们必须首先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就是重生，也就是被神真的像正常我们被神领养了，我们才能成为他的儿女。那尼哥底母和当时的所有的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是相信末日复活的，因为他是法利赛人。但是呢，所有的犹太人他们相信都会进神的国， 所以呢，他来到这儿读，所以一个题目，他好像一开始对现实认为他好像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疑问。他来找主耶稣，就是为了想从他这儿得到一些更高的或者更好的这个教训，让他个人的行为可能更好。但是呢，主耶稣强调的是，再好的教训也不能长久的改变人的行为，只有生命改变了，人的行为才会真正的改变，所以没有神所赐的新的生命，人是无法活出一个人神所喜悦的行为的一个生命的。所以呢，在这里很显然，尼哥底母他是误解了主耶稣基督所讲的重生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以为重生就是进入母腹里边再生水再生上一次，他可能他就这样认为，所以他可能认为呢。刚刚出生的那个婴孩，还比较小，可能是不是有可能还能再跑到妈妈的这个肚子里面重生一次？他说我他自己已经年老了，他已经实在没有办法再让母亲再生他一次，不可能了。所以呢，尼哥底母听到主耶稣的话呢，他就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他不能明白，因为。没有神所赐他的新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讲的这些关于天上的事情，关于这些他是不能明白，所以他是没有神所赐他的新生命，他没有进神的国，没有见神的国，那么他也无法明白神的事情、属天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我想，对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感受：我们信主前，我们如果读圣经，也可能当做一本。可能就是一本这个道德教养或者这么一本书你可以来读，但是里面你越读越枯燥，觉得真的没有意思，读不出什么来。而且或者你，但是呢，你信主以后，你再读圣经，你就越来越明白里面的内容，你越读越想读，越读越领受的更多。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重生的生命，有这样一个生命，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领受里面更多的意义，我们才能更会喜悦神的话语，因为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的父神在对我们讲话，我们一定会爱听，我们一定会注意听。那么接着呢，他五到八节，他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又一个，说明后面讲的呢，又是非常重要的真理。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么对这个。从水和圣灵生这句话，那么在这个经文里边，那么在神学界或者在教会历史上，因为对这句话有很多各样的解释，我这里不列举了。但是呢，最保险的可以说解释圣经的，就是要有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已经解经，已经解经。那么本着已经解经这样一个原则呢，其实接下来的第六节，它就是在解释这个。这些人性的第六节，他说前面说了，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不能进神的国。接下来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显然这句话解释上一句话，那也就说明呢，这句话意思就是说，那么从水生就是指的从肉身生，就是从这个母体里面生出肉体的生命来，叫从水生。而从圣灵生，就是说从圣灵生的一个属灵的生命，也就是我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在灵魂的生命上。所以呢，也就是说从水和圣灵生，也就是说第一次我们是从母体生出来的一个肉体生命，而第二次我们从圣灵生得到了一个属灵的新的生命，所以也就是重生第二次的生，第二次。所以他这样说，其实我们就说，就像风是看不见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了被风吹的那些东西，树枝呀，这些 这些东西如果被风吹了，我们就会听到滋滋滋的响声，对不对？但是呢，风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看见那些因为风吹而发出响声的那些呢物体。那么圣灵它也是其实是不是物质的，是看不见的。所以呢，从圣灵生或者重生，也不是人用肉眼可以看到的。但是呢，重生人的生命的样式，他一定会跟过去完全的不一样，这是完全不管自己，他身边的人完全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呢，也就像是耶稣用风来比喻圣灵的工作，就是说人不能掌控风，风从哪来的往哪里去，我们人掌控不了，对不对？那么我们既能看到风吹一个地方，对，结果就是能够听到响声，同样。那么重生不是我们人能决定的，不是以你我的自由、自我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只有神能决定的。但是呢，能显出生命，虽然我们看不见，我们人不能做、不能操、不能这个掌控，但是呢，能显出生命改变的果效来。一个重生的人，他的生命一定会有一个本质的改变，一个本质的改变。也就是说，从肉身到肉身生，到从圣灵生，就是进入神国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没有这个，人不可能进入神的国，也就不可能见神的国。所以呢，我们人不能靠宗教背景、外在的善行或者血缘关系来进入神的国。我们必须靠圣灵的重生，而有一个新的生命，才能进神的国，才能见神的国。所以呢，弟兄姐妹们，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改变人心的不是你我的一句话，不是字句上的这些圣经字句文字，而是圣灵亲自的工作。所以呢，我们是播种浇灌，但是生命的改变，唯有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带着一个祷告的心，让神在听福音的这个慕道友的心中工作，让他听了福音，让他容易，让他领受，让他明白。而且呢，我们传福音的前，还有传完福音以后，我们也要跟进，也特别要为这个为你传福音的这个慕道友，也要为他多多的祷告，因为只有圣灵的工作，才能让一个人听了福音明白领受，这就是重生的果效，重生的结果。但是呢，对于个人而言，我们也应该常常的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状况。我是不是只是头脑上有一些对主耶稣的这些认识，还是我因为圣灵重生了，因为我有了新的生命，我又真心的来信靠神，不管遇到何事，我们衷心的来信靠这位真正的神。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我们信主前的三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一定会在你信主的前后有一个完全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比方说，我们说人生对于世界观来说，我们可能信主之前，我们尤其从大陆来的人，或者那我们受的教育都是无神论，都是进化论，所以我们这个观念信了神以后，我们才感到其实这个世界不是自然而然生出来，不是进化出来，乃是神亲手用他的话语、用他的命令来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等等这些的对于世界的认识，我们会改变，而且对于人生的意义，我们也会完全的改变。我们过去可能会以为，哎，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有名声、有权利，哎，活得非常舒服，这就是我们可能人生利益。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知道吗？人生利益在于，那么要信靠神，在他的里面，以荣耀神，以其一生能够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是我们人生的意义。而且在价值观上，我们会看重的东西可能也不一样。看重的东西可能也不一样，原先我们可能就追求世上的名利， 而现在呢，我们可追求的就是我们能够更好的、更多的能够遵循神的话语，这是我们最看重的，这是最看重的。那么，当然了，这些也是有一些，比方说我们，比方我们过去，我们可能是哎来到教会，哎，我只是说，看见别人跟着来教会，我也来教会，看到这个，来教会好像就是一件这个，平时的一件就是形式上的事情。但是我们信的神知道，我们来到教会是要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不是走形式，乃是真正的愿意跟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到这里朝拜这位至高的神，拯救我们生命的神。而且呢，我们也知道主日呢，可能我们过去可能在主日我们可能会安排一些别的事情，我有急事呀，或者我有更觉得比来到教会更重要的事情，我就不来教会了。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正的改变了我们的这些的观念之后，我们认为主日乃是高过一切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如果有别的什么其他的，不是紧急到关于生命的危机的事情，我们一定会要真的是能来教会，要来教会跟神的儿女一起来敬拜他，而且我们有时候也会在这个奉献上，我们也会有这种的改变。我们过去如果来到教会奉献，哎，看见奉献就像是我这100块钱，我拿10块钱给了，还奉献给教会了，奉献给神了，那我就少了10块钱，那我不就亏了吗？好像总是算这种账。但是呢，我们改变我们的观念以后呢，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只是拿出了一点点来放在神的施工上，只是把神给我们的又还给他，没有一点点是我们自己的，所以各样的认识。而且还有时候呢，我们知道了，我们也很看到，我们过去真的有些弟兄姐妹，我们经常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我们来教会总是迟到，当然有一些是克服不了。但是只要我们改变观念，我们只要不是努力，我想这个一定会改变的。因为我们来到，因为我比方说你要去跟你的老板有个面试，有个什么的一个会面，你绝对不会迟到，对不对？你要有个，那么你要有个面试来申请一份工作，你肯定不会面试，你肯定不会是我随便迟到几分钟或者怎么样，不会。要知道我们来到教会敬拜。来见那位至高之神，那位创造天地海希望我的这个位神，拯救我们生命的主，这些比我们所有的那些东西都要重要的不知道多少倍。所以呢，我们的迟到本来真的就是对我们的这位主、我们的神的一种的不尊重，可以这样讲。所以呢，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主日，我们教会，我们参加任何的一起敬拜、一起聚会的时候，时间真的观念要再加强一些。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来见的不是随随便便我想什么时候，要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改变的心，神一定会喜悦，因为我们要来叫我们一起来朝见我们的主、我们的大君王、我们的救主。所以这是这个，就是唯有重生人才能信靠耶稣。那么第二方面，唯有信靠耶稣，人才能得到真正的永生。这是在第9节到第15节。那我们看9到10节，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他不明白这事吗？”其实尼哥底母呢，从这我们看到了。他对耶稣所讲的重生，也就是说从圣灵生这个事情，根本还不是一点不明白。那么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也不愿意接受，也不能明白。而主耶稣的回答在这儿，他并不是说责备尼哥底母，是你连这么一个这个问题都这么一件事情，他不是在责备耶稣，责备尼哥底母。我觉得呢，这是主耶稣呢，让尼哥底母这位宗教领袖，这位法利赛人，书中这个旧约圣经的人，让他知道，即使他是犹太人的领袖， 即使他是犹太公会的成员，号称是熟读律法和旧约的圣经的先生，若没有重生，就是不能明白属灵的事情，就是不能看见神的国。所以接下来11节到13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又一个，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准备后边的这个真理呢，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我们知道了，整本圣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整本圣经的中心。就是在见证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是唯一能够拯救我们的救主。父神，圣经中我们看到父神为儿子做见证，旧约圣经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新约里面的四旬约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且耶稣自己也在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圣灵，还有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也都在。为耶稣基督在随时随地都在做这个见证，就这些见证，而且都不是说是道听途说，不是人胡编乱造的，这些见证都是绝对真实可靠，而且这些见证之间没有任何的矛盾，没有任何的这些的不一致，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就是这样的见证，包括犹太领袖的绝大多数的犹太人，他们根本是不信的。他们不领受这些的见证，所以呢，这里的我们其实就是指圣父、圣子、圣灵，还有圣经本身，还有耶稣基督所有的那些为他做见证的门徒，就是指这样的，指这些人。而这些你们啊，就是指尼哥底母和所有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所以主耶稣在传道时呢，经常用地上的事物来做比喻，因为我们地上活的人，我们只能明白地上的事，我们天上从来没谁也没去过什么样的天上，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我们随耶稣基督呢，我们读福音书里面看到，耶稣基督经常是用地上的事物来做比喻。我们简单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约翰福音中，主耶稣能把自己比喻为世上的光，他也把自己比喻为羊的门，也比喻为好牧人。真葡萄树等等，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人呢，经常能看得到的。哎，光门这些好木人，真葡萄树，都是我们在地上每个人都能够经常看得见的，明白。但是呢，犹太人就是不信。如果他直接说天上的事，或者属灵凭借的这些事情，那么人们就更不能明白，也更不会相信，对不对？所以，因为人没有见过，没有任何一个去到耶稣基督来的那个地方，那些属灵的世界，就圣经说这两个说在天上，也就更不能明白那里的事情。所以这里面他说，比如说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这里面表明了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有资格来讲述属灵的事情。天上的事情，因为他是从上头来的，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作为人，他活在这个地上，跟你我一样，活在这个地上，生活在这儿。作为神，他仍然在天上，自由永远的神。所以除他以外了，没有任何在这个世上的人能够到过他所来的那个世界，天上灵界。然后又回到地上来讲述那些天上的事情，没有，除他以外，只有耶稣基督。所以呢，14、15节，他接着下来说，耶稣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不得永生。我们知道了，你读旧约的时候，尤其在民数记里面，那么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呢，经过旷野的时候。因为他们好多人都在发怨言，啊，缺这个缺那个埋怨神， 所以呢，得罪神，惹了神的愤怒，所以神就是火蛇进入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中间，有很多人被这个蛇就咬死了。后来他们认罪，那么神就吩咐摩西做个铜蛇，放在一个杆上把它举起来。那么凡是被那些蛇咬的，只要眼睛盯着这个铜蛇一望，那么那些被蛇咬的那些的这个身上那些毒性呢，就会没有了，就是说那些本来被蛇咬的快死的人，也就能够活过来，不会再死了，就是当时呢不会死去了。那么这是让我们看到了，那么这就让我们能够知道呢，后来他们那么知道的就是我们这些现在的罪人，也就像是当时那些在旷野埋怨这个发怨言的那些犹太人一样，得罪神一样。那么我们这些罪人本来是与神为敌的，但是呢，我们一旦呢真正的相信耶稣，那么我们就相信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后复活，我们因为信他，就像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望那个铜蛇一样，我们就能够得着主耶稣所赐的新的生命，我们也就只要用信心去领受主耶稣给我们成就的这一切，我们就能够得到永生。而这个愿意接受的信心，其实也不是说啊，我有的，是我们自己有的，不是，就是这个能够信神、接受神的这个信心，也其实是神所赐的，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比别人聪明，不是的。那么这个也是神所赐的。是人在重生的时候才能得到。所以呢，在得救这些事情上，我们作为人，我们没有一点点的功劳，完全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来成就，他给我们成就。也就是说，重生是永生的开端，而永生呢，又是重生的，得继续有这样一个生命。所以呢，而且这里面这个"信"这个动词，它在这儿啊，就是它是一个现在式，它就表示呢，你这个信相信，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冲动哎就信了，而是一种持续性的，一直持续不断的相信，没有动摇，没有说哎我信了。有人说哎某个人过去信耶稣了，现在不信了，其实本质上不是他现在过去信，他现在不信了。他当初他就根本就没有信过，所以呢，没有就是哎，真正信耶稣的信心不信了，没有这回事情，因为有了新生命的人，这个新的生命绝对不会失去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么有时候我们会说，那什么叫永生呢？什么叫永生？我们人可能拿我们自己的话怎么定义，我们也真的不会完全。我们就看圣经怎么说。约翰福音17章3节，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耶稣基督，这是给这个圣经给永生给我们这是定义。所以这里的认识，不是我们头脑上一个知道的知识而已，更是我们要人与神之间恢复了这种敌对的关系。”重新的和好了以后，跟神有了这种亲密的关系，这才叫真正的认识神，这才是真正的有永生。所以呢，永生的完全实现，虽然我们说我们已经确信了，我们一定会有永生，真正信耶稣的人，但是呢，永生的完全实现，那么是要在末日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我们才会真正的完全了，所以永生这件事情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但是还没有完全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今生其实就能经历一部分的永生。就像约翰福音5章24节，他在这儿讲，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猝死入生了，也就是我们已经进入那个永生了，但是最终的话没有得到完全。 所以是已然，也是未然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呢，永生呢，它不仅仅是一种永远的存在，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你读完圣经也就是地狱里面的永死，硫磺火湖里面的永死也是永远的存在，但是呢，在那里呢是一种永远的痛苦，永远的痛苦。就是有的人说，那痛苦死了以后就啥也不知道，你就行，你就拉倒了。不是的，如果在末日的审判，如果是永死被人被审判进入这个硫磺的火锅里面，那是每个进入那里的人会亲身的、永远的感受、经历的一种的痛苦。不是的是，有不是的什么也不知道，我明白了，不是的。所以呢，永生不仅是说到时间，更是说到他的生命的本质，永生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新生命，不仅在时间上是永久的，而且在本质上，它是一种圣洁的，是一种完美的一种生命。所以这样的生命呢，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信徒得赎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彰显出来。就是我们会得到一个属灵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完完全全不朽坏的身体。将来我们的心血心力跟耶稣同，主耶稣同在，那只是完完全全的那永生的彰显。那这在腓立比书3章20到21节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这样的给我们的一个解释。腓立比书3章20到21节，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照那叫万物恢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就是我们在最末日的审判，在新天新地中，神会赐给我们的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个时候，我们就永生，真正的永生，我们就完全的彰显出来了。所以呢，第二段这段经文呢，就让我们看到了，首先重生，首先带来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听了福音，愿意相信的信心，愿意，这是重生带来的第一，首先的一个结果。而且信心的对象是谁呢？是被钉死在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的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信心的目标对象。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永生不是人的功劳得来的，而是因信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人凭自己的努力功劳得来的，信不是单单的知道耶稣的一些事情，头脑上的知识，而是我们要真正的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我们完完全全的可以托付在他的手，这叫完全的信。每一个因圣灵重生的人，我们都会写出这样的一种信心来。我们不是依靠自己，也不依靠别人、他人，要单单的信靠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总结这段经，我们会可以看到了，重生才会有永生，没有重生，我们就无法真正的认识耶稣。因着重生，我们才会产生真正的信心，信靠耶稣得着永生。所以呢，主耶稣通过他的十字架上的受死和第三天的复活，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那么，把一个新生命白白的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就像当年以色列人犯罪时仰望铜蛇得医治一样，让我们醒察我们的心是否是源于圣灵的重生，我们的信心是不是源于信圣灵的重生，我们是否确实有圣灵带来的新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否跟我们信主前有非常大的真实的改变？这是我们要常常问我们自己的。如果在座的您还没有信耶稣，真的邀请您呢，继续来教会，来读圣经，跟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经常的交流来往。那么，我们也求圣灵在你的心中能够工作，不要依靠出身、地位或者善行。只要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单单的信靠他，承认我们都是罪人，相信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你担当了罪的刑罚，接受他做你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你就可以得到救恩，你就可以得到真正的永生。所以呢，因为我们能够因着圣灵重生，并且我们能够真正以信靠耶稣，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每位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活出一个永生和喜乐盼望的生命来。让我们一起祷告。最后，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主。